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平安，好高兴能够同你一同去敬拜，同你思想到圣经里面的信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主题叫做和谐同心的喜乐，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探讨乱世中喜乐的秘诀的第三讲。好，几年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访问中国大陆。特朗普提到中国呢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说我们的文字呢有3000年的历史。特朗普呢就反驳说埃及的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习近平呢就承认埃及有古老的文化，但唯一持续的文明呢是中国。习近平呢就也都继续地说，我们中国人呢是黑头发黄皮肤不断的传承，自己称为呢是龙的传人。特朗普呢就说That's great， 真了不起。中国人呢常用5000年的悠久的文明呢来自豪的。中华的文明呢的确呢不单止悠久，并且是唯一能够呢一脉相承持续下来的文明来的。因为如果审视一下其他的古老的文明呢，很多呢已经是不存在了，或者呢是已经失了原味。但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呢，4000多5000年里面呢，人能够享受和平和安居乐业呢，只不过是300几年而已，其余的时间呢都陷入是战乱里面的。所以从古代文明的消失，我们都看到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争斗的历史来的。这些的争斗呢，为的是抵御外侵，更多是因为内部的是纷争的。人因为罪性呢都是好斗的，所以我们都是人，都有一个争斗好胜的本性，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必须要提防。尤其呢作为基督徒，保罗都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经历喜乐的话呢，就必须学习怎样应付呢外来的挑战，并且呢是防止呢是内部的矛盾。腓立比书第一章最后那几节呢，保罗就吩咐信徒呢就是要为主受苦。这个是面对外来逼迫的时候呢仍然能够保持喜乐的关键来的。而在第二章的开头呢，使徒保罗呢就继续分享到另一个喜乐的泉源啦，就是内部的和谐同心。所以从腓立比两章1到11节呢，我们里面看得到喜乐的最重要的要诀呢是来自的心，就是心存和睦，心意合一，心存谦卑，同埋呢心向基督的。好，我们思想第一点，心存和睦的喜乐。第一节保罗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用所以这个字来到是连接着上下文，他就直接指出呢，由于敌人的惊吓和逼迫，由于我们在福音上工作会受到这个强硬的势力反对，而且呢我们的使命又是这么重大的话呢，就要仔细反思我们所受过的恩惠，就是劝勉、安慰、沟通和慈悲怜悯的恩惠，在信仰生活里面应该怎样用这四种和睦的基础下和别人建立正确和谐美好的关系，以至到在喜乐里面一起完成传扬福音的使命，又在这个和谐相处的关系里面成长，获得到喜乐。这处首先保罗提醒我们，就是在交往之中有劝勉，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保罗说彼此规劝和勉励呢是信徒应有的美德来的。当你真心去勉励人家，帮助人家走向成功的时候呢，你必定能够获得一种的快乐，就是和谐相处互助一种的喜乐。有哪个能够说自己没有软弱呢，永远没有过失呢，完全无可指责呢？没有。既然是这样的话，唯有藉着彼此的劝勉和提醒，才能够呢是获得归正，渐渐的更加的成熟完全了。所以我们应当用你的过错是我的责任， 这种爱心做起点，以劝勉代替批评，以诚恳的劝勉来代替严厉的责备。这个是我们面对别人的软弱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来的。但值得提醒的就是，劝勉的目的呢，不是要发泄自己心里面的不平或者是愤怒，又不是要表示自己呢比对方叻强，又不是因为对方所言所行呢阻碍了我的利益，乃是劝勉是真的去帮助对方更加进步更加成熟。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劝勉要在基督里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劝勉呢？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至二节这样讲，保罗说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个温柔的心呢，就是指到谦卑仁慈，没有私心，没有偏见，也都不是用愤怒的心。因为私心偏见愤怒呢，不单止不能够造就人，反而会是呢毁灭人的。所以等到你的怒气消失了，而开始有温柔的心呢，咁先合适的时间做劝勉嘅。嗱，呢一方面咧，保罗都提醒我哋，劝勉人应该点啊？应该有温柔嘅心，而且咧，应该系用基督嚟到做标准啊，唔系话我觉得你啱或者唔啱吓。而第三啊，应该喺私下喺两个人嘅时候，用劝勉嚟到表达你对对方嘅爱心吓。同样，还有我哋要学习就系，都要去接纳人哋对自己嘅劝勉，所以祈求神俾你勇气，俾你智慧、爱心同埋忍耐，做劝勉人嘅功夫，喺交往之中能够劝勉。然后保罗话到第二方面一个嘅和睦嘅基础一个和谐嘅基础咧嘅恩惠咧，就系在安慰中有爱心啦。即系保罗话爱心有什么安慰，意思就系用爱心去安慰别人啦。多一个人颓丧失意的时候呢，失望忧伤和痛苦的时候呢，是很需要人的安慰啊。所以当你发现人家因为你的安慰而能够重新站起来呢，你必定会得到很开心的。但往往去安慰人呢，有些人 会惹起人家更加的悲伤，或者呢叫人家呢得不到安慰的。所以保罗这里说到，我们安慰要有爱心了。有爱心的安慰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安慰人不是跟人家讲道理令人得安慰，可知不是因为安慰的人的口才或者学问，那是最重要的动机，是爱的态度和动机。所以一个懂得去安慰人家的人，是因为他亦都曾经受过上帝的安慰。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呢，圣经这么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呢，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呢，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可见得安慰人的恩赐呢，不是听来的，那是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病过的人，重病过的人，就知道在病里面那种痛苦和烦闷。那么他安慰人家，他才会懂得用爱心体贴那个病了的人，让他得到安慰。如果你觉得不会安慰人家，你又没有口才呢，你要记得安慰人不是用口才，是用爱心，用内心的。你想学会安慰人呢，就要时时亲近神，你就会有了这种的智慧，做一个懂得去安慰人的人，那你就会有快乐的。然后保罗继续讲到第三方面的恩惠，一个和谐和睦的基础呢，就是在沟通里面有了解。保罗这样讲，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的意思呢，就是指到沟通了解的意思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呢，要大家不断的沟通的。有沟通才有了解嘛，互相了解才有信赖，互相信赖才能够关系呢亲密亲近的。有沟通才能够互相尊重和爱护，而且在一种彼此建立的关系里面呢，彼此会得到一种快乐。所以我们学会要沟通里面去了解人，在沟通里面关怀，进一步去帮助人。今天疫情之下呢，人和人的关系呢变得疏离了，很容易变成呢 一群呢好寂寞嘅群众啦。因此呢信徒呢不单要参加崇拜啦，更加要参加祈祷会啊、小组啊、团契啊、主日学啊，就算是上网online 都好。咁我哋有机会沟通，彼此了解嘅需要，才能够有实际嘅爱心行动㗎。才能够去被人安慰、被人鼓励，才能够去安慰人、鼓励人。嗱，你睇下一个火炉里面啲炭火，烧得好旺都好，如果将个火炭一一嘅拎开、分开嘅话咧，好快就会冷却、熄灭噶啦。嗱，基督徒都系咁样，要时时喺埋一齐，互相嘅交往，有生命嘅供应，一齐嘅侍奉敬拜。令到主耶稣得到彰显，是吧？使徒时代的教会经常有聚会，擘饼祈祷，好时时的聚集，信徒的灵命就好得到长进了，基督的身体就得到建立了，因为信徒基督徒是互为肢体的嘛。跟着第四方面，保罗讲到一种和谐和睦的基础，就在观察里面有怜悯了。保罗话：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意思就是用真的信心，用经济去关怀人，咁咧就会有快乐噶啦。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嘛，喺呢个世上，喺教会之中都有富足嘅，有缺乏嘅，系嘛？有钱嘅，冇钱嘅，神叫富足嘅多多去施舍，去施予。让到那些贫乏的能够多多的感恩，又叫施舍的人得到神再赐福他，以至到他更加的感恩，又叫穷乏的得到知道神看顾他的贫居，又叫富足的人看到神赏赐他的贫居，这样全体呢都得到帮助，穷的得到帮助，富足的得到赏赐，来到去施予，一同呢能够归荣耀给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交往之中有劝勉，安慰之中有爱心，沟通里面有了解，观察里面有怜悯，这四样是和谐和睦一个基础，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假冒为善的去做，那这四种和睦和谐的美德呢都会失去意义的了。当我们反省思想这些的恩惠的意思呢，我们就必须去履行了。保罗的意思都是这样，若有，即是我们去思想到、反思到我们所领受过这些恩惠呢，我们就应该感觉到一种责任，就是要心意合一了。因为这样的合一会带给神的仆人喜乐，也都会带给我们呢开心的。所以带到我们第二方面，在这个和睦和谐同心的喜乐里面，第二方面就是心意要合一了。第二节第二节话，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嗱，我哋都知道家和就万事兴，系咪？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家族或者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间教会，佢嘅衰败往往系从内部嘅不和开始嘅。喺呢个疫情之前咧听讲咧有一间几好嘅餐厅咁样，但系咧，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关门了。他关门不是因为生意不好，而是因为有几个 partner, 合伙人意见不和，没办法解决纠纷，所以最后呢不欢而散。即是说可以同共苦，但是不能够同甘。这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面对外来的逼迫的时候，人容易比较团结，但是在好像顺利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呢争斗，所以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现在在疫情里面呢，我们的社交距离是限制了、缩短了，所以也很容易呢产生这个的争斗，所以我一定要防范这种情况。因为一旦产生纷争的话呢，不单止会让到神的名受到羞辱，而且在信仰里面我们应该有那种的喜乐呢都会消耗、都会失去的。圣经诗篇113篇第一节话，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即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大家和睦相处、和谐 同心嘅話咧，互敬互愛咧，呢、这個教會咧，呢、这個團體就會欣欣向榮，裏面嘅人一定享受咗喜樂，咁就會反映出呢一家人嘅美好，呢間教會嘅美好，就一定能夠吸引更多嘅人咧嚟到歸向主啊！但係呢一類嘅教會咧，都係撒旦魔鬼咧最想破壞嘅，所以咧撒旦魔鬼就時時想藉住啲嘢咧就挑起人與人之間嘅事端啦，目的就係讓到咧教會基督徒咧冇日安寧啦。嗱咁樣嘅事端咧，往往咧好多時呢啲嘅紛爭咧，都係從咧信徒心裏邊弟兄姊妹心裏邊不滿開始嘅。而好多呢啲紛爭咧，往往都同真理冇關嘅，多數都係人自己堅持嘅意見，而至到相持不下，因此咧令到咧有人離開教會，甚至咧有分裂嘅情形。所以我哋一定要學習點樣咧達成心意合一啦。嗱，心意合一唔係統一嘅想法，唔係要求冚唪人都有一樣嘅諗法，那係提到就係大家要努力互相嘅敬重，學習點樣去聆聽他人嘅意見，點樣用溫和嘅態度嚟到表達自己嘅睇法。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取長補短，達成一致啊！紛爭就係心意未能夠合一。如果喺紛爭裏面嘅話，侍奉就冇喜樂噶啦。所以弟兄姊妹都唔敢侍奉噶。所以我一定要提防。有人話到啊，信徒就好似咧箭豬嚇，睇落去咧都好幾得意嚇。但係咧，大家挨得太近嘅時候咧，就會係大家督大家嚇。所以我要努力唔好做箭豬啊！每次我睇到教會喺心意合一上面有進步咧，開會嘅時候都喺歡笑嘅之中嚟到係作決定咧，就好感謝神，因為呢一個咧係喺靈裏邊邁向成熟嘅表現嚟嘅。所以祈求神幫助我哋保持咁樣嘅心意合一嘅心，讓我哋繼續喜樂嘅嚟到去侍奉佢。嗱，心意合一亦都唔係統一嘅做法喎，佢唔係統一嘅諗法，乃係話互相敬重，聆聽人哋嘅意見啊，唔係統一嘅做法，而係唔係話要求大家都一樣方式去做嘢，乃係要求大家睇重自己嘅事工、自己嘅事情嘅同時咧，都鼓勵支持其他嘅弟兄姊妹嘅服事。嗱，每個人根據自己嘅經驗同埋呼召咧。我睇嘅嘢睇嘅角度都唔会完全一样嘅。但呢个其实好嘅。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应当善用自己嘅恩赐专一嘅侍奉。意思就係话我哋应该按照神俾我哋嘅负担认真嘅尽自己嘅努力去做。但係我哋唔需要要求人哋同自己有同一样嘅眼光。当我哋所做嘅嘢同其他嘅事工有冲突嘅时候，我哋都冇理由咧，去要求人哋咧讓路俾我哋嘅，因為呢個嘅心態嘅問題。因為你要諗就係、我哋嘅服事係為咗乜嘢咧？如果大家都清楚服事嘅對象係神，個目標就係擴展神嘅國度。咁樣我做嘅嘢，人哋做嘅嘢都係呢個目標。咁我哋衡量嘅標準就唔係話乜嘢係對自己最有利，乃係話乜嘢係對整體最有利啦。嗱，有咁样嘅心态嘅话，大家就可以互相依赖。虽然唔系一样方式，唔系一样嘅形式，但系能够同心啊。正如圣经所讲，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嘅绳子咧，不容易折断啊。传道书四章十二节，即系话坚强喜乐嘅团队咧，系能够抵挡任何外侵嘅压力、撒旦嘅攻击。所以是一件非常之是宝贵的真理。所以一个心意合一的教会，一个心意合一的家庭或者团体呢，是会充满喜乐的。要达成真正合一呢，就必须怎样，时时要降服于神的心意了。因为人的心意，任何人的心意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要跟着神来到走。我们要要求每一个人，不论是职位高低，不论是辈分尊卑，都要学习放低自己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全心谦卑了，否则就很难心意合一的，也很难会经历到合一的喜乐。那这个是引进保罗跟着提到另一个喜乐的要诀，就是心存谦卑了。 心存谦卑的喜乐。第三方面，心存谦卑的喜乐，我们看第三、第四节。保罗这里说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些就是心存谦卑的美德的结果。当我们实践的时候，就会经历到那种的快乐的。要心存谦卑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呢真心去为人着想的心态。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放低自我，以他人为中心。人之所以会争斗呢，好勇斗狠啊，咁呢归根结底呢都是强调自我或者自我膨胀，是吧？中文的我字呢好有意思啦。如果你将它在中间切开它的话呢，一边呢就是个手字啦，另一边呢就是个窝字啦，即是矛枪啊。手里面揸住矛枪的话，这个就是我啊，这个自我啦。当每一个人强调自我的时候呢，个团体当然就是充满了斗争和不和的。即是说，当一个人手里面揸住枪，当我手住拿住矛枪啊，当睇到啲嘢唔顺眼，受到刺激嘅时候呢，我就或者俾人批评呢，就好自然呢揸住矛枪呢啊嚟到系反击一下，係咪？咁你嚟我往，你激我激你嘅话呢，咁呢个纷争呢就会不断嘅升级㗎啦。咁样嘅话，我哋边会有快乐呢？反而呢撒旦就会开心添。唯有当我哋自己愿意拆散我哋嘅自我啊，放低自己手中的矛枪，先又可以彼此服侍啊，要建立一个合一、一个喜乐的教会和家庭。同时呢，谦卑都是神很看重的生命的品格来的。因为在圣经，在箴言书三章三十四节这样讲，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努力弃除骄傲，学习心存谦卑。骄傲的问题呢，我们要留意一下。骄傲会拦阻我们看不到人家做事的方式的，反而会激起人呢结党的冲动。所以所谓结党呢，就是说一种的野心，将自己的意见呢要凌驾在人家之上，甚至呢企图呢在团体里面呢形成一个势力，以至这个团体呢会跟着自己的意思去运作。咁呢个讲到我哋平时要操练谦卑嘅重要性啦。唔单止自己唔好去结党啊，见到别人有啲事可能会出现呢，都远而敬之啊，敬而远之啊。冇人附和呢，结党嘅事就唔会结出嚟㗎啦。另外骄傲呢，你会拦阻到我哋呢睇唔到人哋嘅优点㗎喎。因为呢人喜欢比较，用身份嘅尊卑啊、学位的高低啊、或者财富的多寡啊、成就的多少呢、相貌的美丽啊、丑陋啊、或者小朋友出不出色啊等等等等呢，你都是去比较。这种比较就是圣经里所讲贪图虚浮的荣耀啦，还有看自己比人地叻、比人地强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想超越人地，想觉得自己有光彩。所以当我们胜人一筹的时候，心里面就沾沾自喜啦。当我们不及人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嫉妒啦，或者仇恨啦这样。所以有时我们不觉意的话，不单是自己被这种价值观所左右，也都有意无意将这些传给下一代，给自己的小朋友。神从来呢都不会认为争回来那种的信心呢是正確的，爭回來那種的 confidence 自信心呢是健康的。神話這種不是健康的，因為這種的自信要靠增勁去爭回來的，就算你的小朋友再幾厲害都好，有一天他都會遇到他比不上的人嘛，他那時候呢就會非常之沮喪的了。有些家長為了呢要建立小朋友所謂的自信呢，時時跟小朋友講類似的話，嗌睇下你这样东西比哪个叻啊，这样东西比哪个做得好啊，你要争口气啊，叻过他啊，这样。咁其实这种都是灌输一个增劲的理念。当这个小朋友发觉自己 真係技不如人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自暴自棄噶啦。嗱，真正嘅自信係點咧？應該建立喺邊度咧？喺神愛我哋嘅身上。唔理我哋同人哋比係比成點啊，係高或低喺邊個嘅階層都好咧。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都深愛著你同我嘅，而且永遠唔會丟棄我哋嘅。所以我哋嘅 self confidence 自信心咧，就係因為呢個嘅尊貴嘅身份，因為呢份特殊嘅愛，唔係我你擁有乜嘢，能夠做到乜嘢，能夠乜嘢叻啊？自信心咁樣嘅自信心嚟自神，唔會隨住環境改變，唔會隨住同你比較嚟到搖動，而且喺任何嘅境況，我哋都能夠有一種自信嘅喜樂。所以有咁樣嘅自信嘅話咧，我哋就唔需要同人哋去較量啊，咁就會睇輕呢個虛浮嘅榮耀，能夠真心去欣賞身邊嘅人，而咧留到一種快樂噶啦。還有咧，驕傲會攔咗我哋睇到人哋真正嘅需要嘅噃，因為驕傲嘅人往往都係變成自私嘅人啊嘛，容易樹敵啊，自然不會太關心人哋嘅需要，而且驕傲嘅人時時嘅心思裏邊諗住點同人哋爭增勁啊，邊有時間去諗點樣幫人哋呢？所以一個人單係為自己而活嘅話咧，我知道佢嘅快樂好有限嘅，因為人生有兩大嘅悲哀，就係第一就係得唔到你自己想要嘅嘢，第二咧就係你得到你想要嘅嘢嘅全部。因為呢兩樣嘢點解悲哀呢？都係單單為自己而生存啊嘛。人要有超越自我嘅生命目標，先活得有意義嘅啊。所以如果一個人唔需要其他人，其他人又唔需要佢啊，其實係好可悲嘅啊！即係，但係咪你越係俾人哋依靠，越係多人要你，就係你就越係會充實喜樂咧？咁又唔係，我哋需要注意一下個平衡啊！因為保羅呢度話到，各人不要單顧自己嘅事，保羅冇話到唔好顧自己嘅嘢，只係要去顧人哋嘅嘢。因為保羅呢度話到唔好單顧自己嘅事，即係如果一個人丟棄咗自己應該盡嘅責任咧，完全都係放曬喺人哋嘅事情上邊咧，呢個都唔係神嘅心意，因為都唔係平衡嘅。並且咧，我哋唔好為咗自己感覺得更加好，所以需要幫人喎。即係我幫人自己 feel good， 咁我越想 feel good， 咁我想越幫人。呢種心態都好容易將榮耀歸俾自己噶嘛，結果咧就變成咧越嚟越驕傲嘅。我哋幫人，是因为出于神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的回应，是新的生命的自由的流露，最终呢我们的目的是将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单止我们现在得到喜乐，并且将来神赏赐的时候呢有永恒的喜乐。因此骄傲不会被人喜乐的，谦卑会被人喜乐，骄傲会引诱人犯罪而堕落，失去快乐的。要喜乐就要心存谦卑啦，咁样我哋就留意到又尝到神嘅作为，睇到周围人哋周围人嘅美善啦，同埋咧自己能够心存感恩，杜绝增敬啦。所以心存谦卑系一个喜乐嘅好重要嘅泉源嚟嘅，亦都系我哋灵命成长嘅关键。但系人始终骄傲咧系好固执嘅，系嘛？有啲人话咧，人死咗之后咧，15分钟之后啊，他的骄傲呢才会离开的，死都要捉住你。所以我要真正克服自己的骄傲呢，就必须心向基督。因为呢基督耶稣呢设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也都有圣灵的力量来到帮助仰望依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话，谦卑才是真真正正在我们生命里面呢能够扎根的，成为一部分。因此引到呢第四点了。我先讲到第四点呢，和谐同心的喜乐里面呢所需要的就是心向基督了。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基督徒顾名思义呢就是小基督或者是基督的学徒的门徒的意思。我们就应当呢凡事都学效耶稣基督的样式，以他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六節至十一節就話俾我哋聽啦。呢度話到，他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呢归于父神。耶稣这个心是怎样的心呢？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舍弃了原本与父神同等的地位，成为卑微的人，为了完成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基督耶稣完全的顺服，以至要死在最羞辱和最残酷的刑罚之下，就是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心是舍己的心，基督的心就是顺服的心，这两点是值得我们特别的效法。所以心向基督是怎样效法他呢？就是效法他舍己的心。曾经听过一个西人弟兄的见证，西人基督徒这位老弟兄已经是回到天家了，他生前住在大学地区的附近，令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特别在中国人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人，特别对新来报道的留学生，真的是很帮忙的，鞠躬尽瘁地帮忙。自从这个西人的弟兄他退休之后呢，他就为自己找了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是怎样呢？专门呢是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呢找家私和日常的用品，并且呢亲自帮他们呢是搬送。他一做呢一就是做了20年，所以呢他对任何人呢的需要呢都有求必应。他舍己为人，为了爱神呢，他从来不求回报的。这个就是一个以基督的心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的见证令到很多留学生呢都认识到，都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真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因为呢很多人认识他呢都被他的笑容来到所感动，因为这个人真是体验到呢舍己的喜乐。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讲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从这个见证和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单单一个励志的见证或者教训，而是得到一个科学的证明的。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呢曾经做过研究，它结论报告就说，多个人将自己拥有的东西给出去的时候呢，心里面所产生的快乐是会维持很长的，远超过呢是单单得到礼物拿礼物得到那种的开心。所以见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一点都不花假。中国人对私语的快乐呢都是早有认知的。留意一下先言留下这个舒服的舒字，这个字。这个字呢是怎样写的呢？就是两边是吧，舒写语嘛，写语就是比出去的意思啦。要舒心要舒服要舒适要舒畅呢就是要写语啦，就是要比出去。所以效法基督学习写己，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了。另外心向基督是怎样心向呢？就是效法他的顺服了。顺服神就是喜乐的泉源来的。有时我们或者觉得顺服神呢有未有心想事成，反而遭遇到很多困难，又或者我们觉得呢圣经的原则不是很适用，所以呢就去选择自己的方法，就不去顺服神的方法。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将军，一个人物叫乃曼，他得到大麻风病，他想去寻求医治，他找到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先知就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沐浴，就冲个凉，冲7次凉，你的身体就会得到洁净了。一开始的时候，乃曼这个元帅对先知以利沙所讲的事呢真的认为天方夜谭但是当他最后决定是顺服的时候呢，他不单止大麻风得到医治，身体得到医治，他还认识到这位医治他的真神，哇，得到很大很大的喜乐。顺服带来的喜乐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你愿意顺服神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的苦结就是会改善的。当你愿意顺服神不含露到日落的时候，你人际关系都会解开了，是吧？当你愿意顺服神去慷慨来到帮助人去奉献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钱财不再是你的捆绑，你不会再成为呢钱财的奴隶。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28节，岂不是这样讲吗？他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是有福的，有福即是喜乐的，听神的道来遵守呢，是一个快乐的人。当然有时顺服神所带来的快乐不是立刻可以见到体验到的，但事实是神永远会用他爱爱你，用他的，他时时用他的永恒的膀臂，大量的膀臂来托住你。所以呢，这些都给我们成为一个盼望，就是顺服他，有信心和力量。在结论来说，一切的喜乐都是出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舍己的心，顺服的心，好像主耶稣一样，心存和睦，心意合一，心存谦卑，心向基督的话呢，哇，我们的快乐就会涌来的了。我们能够同人之间交往里面有劝勉，安慰里面有爱心，沟通里面有了解，观察里面有怜恤的话呢，也都必然呢经历得到那种和谐同心莫大的喜乐。所以到最后我们问自己，你有没有心呢？你的心是怎样呢？你怀着一个怎样的心在神面前呢？愿神帮助我们能够用真诚的心，用基督的心去培养实践今天听的真理，以至到我们领受了一个美德，领受一个快乐的人生。 Amen。 让我们同心的祈祷。亲爱主耶稣，赞美多谢你为我们谦卑至死，且十字架上我们要效法你的心思意念，去爱人，去助人。主啊，求你赐下勇气、信心和智慧我们，让我们愿意用你的心为心，求你转化我们的生命成为所喜悦的，谦卑顺服在你面前，同弟兄姊妹一同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让万民万国都尊崇敬拜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